诗篇第七十五篇，诗篇第七十五篇，神是审判者，神是审判者。这篇不长，这篇的意思是一面是称谢耶和华，一面看到升降在于神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能使这人升高，使那人降卑，都在于神，在于神，升降在于神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篇第一节，一节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不要狂傲，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狂傲。一节到五节我们看一下，神啊，我们称谢你，我们称谢你，两句一样，说明满心的称谢神，只有神配我们来称谢。我们要不住的感谢，不住的感谢，因为你的名相近，人都诉说你奇妙的作为。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呢？要诉说神奇妙的作为，因为神的名相近，神的名离我们最近，我们要诉说神奇妙的作为。这奇妙的作为都是神的名所实行的，他的名是荣耀的名，是在全地何其美的名。所以我们要诉说神奇妙的作为。我到了所定的日期，必按正直实行审判。下面就告诉我们神怎样实行审判。到了一定的日期，神一定实行审判。这个在马拉基书第三章，三章的十七节十八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的归我，我必连续他们，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。那时你们必归回，将善人和恶人，你听啊，两等人，将善人和恶人，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。分别出来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恶人要受罚，善人要得奖赏，善恶分明啊。神是赏善罚恶的神，但是呢要到一定的时候。所以现在你看不出来，所以现在人最容易心怀不平。为什么呢？看不出来嘛。现在恶人也挺张狂的，恶人好像也挺好的。所以说到了所定的时候，神就要分别出来了，神就要分别出来。所以这就是神是审判罚恶的神，必按正直实行审判。地和其中的居民都消化了，那一天地上的人就真的要消化了。我曾立了地的柱子，求主给我们各个成为神立起来的柱子。柱子什么意思？不摇动，站得住，为真理而站住。这个柱子很要紧，这个地都有柱子。柱子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摇动啊，那个站立得稳啊。所以底下我对狂傲人说，不要行事狂傲，就是时候不到，神就要罚你了，你还在狂傲啊。哎，不要行事狂傲。对凶恶人说，不要举脚，四个不要啊，这里有四个不要。你看这四个不要是谁说的？是神说的，神亲自说的。神对狂傲人说，什么是狂傲？在箴言二十一章二十四节，心高气傲的人就是亵渎，就是狂傲的意思。亵渎神呢，狂傲，心高气傲的人，这就是狂傲的意思。所以神对首先对谁说话？对狂傲人说。现在狂傲人有没有？太多了，狂得不得了，做了一个小官都狂傲，做个大官更狂傲了，了不起啊。哎，有钱有势啊，可以搂一把呀。所以就是狂。对凶恶人说，不要举脚，脚就是能力啊，把自己举起来的意思，自己比谁都高，人家不举你，自己还举自己呢，不要举脚。这是第二个不要。第三个不要，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， 又再说一遍，许多人不高举自己呀、选举选举，你们都不选我，你我自己选我自己，啊，都要自己来高抬自己。第四个，不要挺着颈项说话。什么叫挺着颈项说话？那就是狂到极点了，狂到极点了，挺着个颈项说话。我们看一下圣经，以西结书28:1-2，以西结书28讲到受膏的基路伯，28这里讲的是突罗君王，实际是指着受膏的基路伯说的。我们就看1-2好了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对推罗君王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因你心里高傲，说我是神，我在海中做神之位，你虽然居今自比神，也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。”就到此。就告诉你，这个人高傲到程度什么？自己明明是个人，非说自己是个神，坐在神之位上，在海中我做王，因为推罗是海中的，是最强的嘛，航海的嘛，所以觉得自己了不起。你居心自比神，你也不过是人，你并不是神。神呢？神在这里对他讲话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人再骄傲，你不过是个人呢，你不是神呢。只有耶和华是神呐、啊！你看你高到什么程度啊？耶和华是神，你说你是神，你能是什么？所以这叫做挺着颈项说话，挺着颈项说话。你这5-8，这一段就是恶人必喝神怒杯，恶人必喝神怒杯，就是要受到神的惩罚。因为什么你这样的说话不对？你这么骄傲，四个不要，让我们记住，这里有四个不要。第6，因为高举非从东，非从西，也非从南而来，那说明高举应该从哪里来？从北而来。高举是从北而来，你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东南西你就这么的来骄傲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48:2-3，48:2-3，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，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，神在其宫中，自显为避难所。就这2就够了啊！我们的神是大君王，他是住在锡安山。这锡安山在哪里？在北面，居高华美，是在北面，而且居高华美啊，蛮有神的荣耀，是华美的，为全地所喜悦，神在其中。神在哪里？神在北面，在这宫中，自显为避难所，而且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在北面，居高华美。所以高举非从东南西而来啊，你这些个高举从东面、从南面、从西面来的都是错误的，都是自高自大，都是狂傲。唯有神断定，他使这人降卑，使那人升高。你看见没有？这里告诉我们，升降乃在乎神。记住，升降在乎神，不是你自己要升高你就升高，你自己要降卑就降卑。升降在乎神，这句话在哪里？以西结书17，以西结书17:24，17:24，我们看一下神是怎么说。17:24，就是最后了。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。你看是谁使高树矮小啊？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，矮树高大，青树枯干，枯树发旺。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行了。是神使这人升高，那人降低。 你要高，神说我给你低，给你降下来。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每个人要什么呀？要以谦卑束腰。我们要什么呀？神啊，阻止高傲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；神阻止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我们不要骄傲啊！我们自己都容易骄傲，没有什么还骄傲了，有点什么的更该骄傲了。所以说，田野的树木，将来有一天都要知道，我耶和华是高处矮小。你高的不得了，神将来给你矮下来，矮树嘛都高大，青树枯干，枯树发亡。我们看莫迪改就像谦卑到什么程度，他始终就在城门口坐着，看大门的，人看没出息的看大门的，是不是？始终就是这样。但是神把他升高，说一下子就让他升为宰相，神升为至高。所以他实在是约瑟也是谦卑的，做一个奴隶，做一个什么样，做一个监狱里的一个什么，一个犯人，在监狱里头服侍人，是不是？但时候到了，一下子神就给他升做宰相，神就给他升高了。所以你谦卑到底，神就怜悯，神就恩待，就能使你高大，你青树就枯干，枯树就发旺。这是神的道，这是神的道，这是我耶和华如此做，也如此行了。所以说我们就是要谦卑，我们不会谦卑的也要学谦卑，要学谦卑才蒙恩。这就是到第七节，我们看第八节，第八节还有第九节。第八节是耶和华手里有杯，这就是神对恶人的刑罚。这杯是什么意思？其中的酒起沫，杯内满了掺杂的酒，这掺杂的酒就是神将各样的刑罚都临到他，他倒出来，地上的恶人必要喝，不想喝也得喝，要喝这个酒的渣子，而且喝尽。这一段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四章九到十节。启示录这个根据在哪里啊？在启示录就实现这些话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启示录十四章。我看一下啊，启示录十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，我们多了不念，就念这两节好了，九到十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，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你千万不要拜兽啊，在额上或是在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，纯一不杂，全部都是这个毒酒，神的惩罚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，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就不念了，就念到这就行了。九节到十一节，九节到十一节。所以说不喝也得喝，因为你曾经拜了兽了，你曾经接受了兽的印记，最后你就得喝什么神怒杯。神怒杯就是神愤怒的酒，神愤怒的酒就得让他喝，而且让他喝尽，不但喝尽了为止。最后两节，九到十，恶人的脚必被砍断。我们要永远的来颂扬神，来赞美神。这里就是一人恶人两种不同的结局啊，给你看到，恶人的脚一定被砍断，一人的脚必被高举。被高举，这里说，但我要颂扬，我要宣扬，直到永远，我要歌唱赞美神的意思，我要歌颂雅各的神，雅各的神，就是雅各所敬拜的神，就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是公义公平的神，是赏善罚恶的神，恶人一切的脚，一切的脚就是包括各个方面。他自高自大，他狂傲，做总统，做主席，做了不起的人。神说：“我要砍断， 把二人的脚都给他砍断，唯有一人的脚必被高举。无论是莫迪改，无论是但伊里，无论是耶利米，啊，都被高举啊，被高举。耶利米一直卑微到底，但是神是把最后他一切的预言全部都应验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这是神高举他，神高举他。所以我们今天只管仰望神。在罗马书第二章6-11节也是提到神的公义，恶人怎么受刑罚，义人怎么蒙恩。哎，所以说这段也必须要念一下，罗马书第二章，罗马书的第二章，这就是讲到神的公义，讲到神，讲到神不偏待人，神是怎样的不偏待人，神怎样的施工施行公义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也用不了念的太多，我们就从第6节念起。第6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这是一种报应，就得到的是永生。唯有接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所以这叫公平啊。哎，犹太人希利尼人到了时候受罚都一样受罚，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也是先是犹太后希利尼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偏待人啊，就是这句话，神不偏待人。你今天是作恶，你还是行善，是吧？在神那里都有一个账，有一笔账。所以我们只管好好的谦卑，天天行善，听主的话，你看神一定赐福给我们啊，给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蒙恩呢、啊。一人的脚一定被高举，只有恶人的脚最后会被砍下来，啊，诗篇147篇，诗篇第6节，我们就看一节圣经就好了，147篇的第6节，耶和华服侍谦卑人，将恶人倾覆于地。这个也是他在讲很多神的方面。但是最要紧的这句话告诉你，谦卑人神扶持，恶人就是骄傲的人狂傲的人倾覆于地。这也是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时时谦卑，谦卑遵命，一定蒙恩啊。如果你骄傲呢，一定就不能蒙恩了。所以说神恩待我们，神要怜悯扶持一切的谦卑的人，恶人呢就要把他倾覆于地。好，这一章圣经，那这章圣经我们就到此，就是第75篇，75篇这篇也是很要紧，就说明神是实实在在，升降在于神，升降在于神。所以我们只管好好的来学习谦卑，听主的话语，那么到了时候神一定会叫你升高。主的话是什么呀？主的话是最宝贵的。他这里说，因为你的名相近，人都要诉说你奇妙的作为。你的名相近，这里还有一个意思，就主的名也就是主的话。主的话，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30章，生命记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要亲近什么？就亲近主的话，我们要留心主的话。生命记的30章，11节以后，这一段里面，特别是30章13、14两节是最要紧的。我念一下啊，就是从11节开始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。所以主的话离我们最近了，不是在天上，是你说谁能够替我们上天取下来， 使我们能够什么呀，使我们能够听见可以遵行呢？也不是在海外，是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呢，使我们能够听见可以遵行呢？底下要紧的是14节、15节，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是你可以遵行，可以遵行。所以下面就是看呐、啊，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。下面都是福气，就说主的话离你不远，所以主的名最近，主的名离我们最近，主的名就是主的话，所以主的话离我们最近，意思是什么？随时你要听，随时要留心，随时要注意，随手就记下来了，随时就会记在心里了，随时就可以读，读念又念也可以读了。所以说主的话近不近，比哪里都近了，离你最近，离你甚近。刚才13节说主的话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就看你要不要，你是不是注意，你是不是留心，是你可以遵行，但你是不是遵行啊，那就由你自己了。你愿意遵行，你不愿意遵行也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今天要从心里，从心里，在你心里嘛，主的话就在心里，你从心里遵行，那你就蒙恩，一定就要不但蒙恩，而且是大大的蒙恩。所以说求主怜悯啊，让我们能够看重主的话比什么都要紧。4章7到8也是生命记，生命记很宝贵啊。4章7到8这两节就是告诉我们哪一个大国像我们似的这样蒙恩，所以说我们要宝贝主的话语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，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这是第7节。第8节，哪一个大国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使我们今日在你面前能够遵行，能够什么呀，在你的面前能够什么呀，所陈明的这一切的律法呢？所以要底下就是要遵行了，要谨慎的遵行，要实在的遵行。就哪一个国家没咱们这么好，就是关于以色列，神把律例典章特别赐给他，又借着以色列今天要赐给我们了，赐给我们外邦人，我们同样蒙恩。所以说我们要看重什么，就是主的话，就主的话。你说主的话是主的名，这样说好像有点抽象，主的话就主的名，主的名怎么主的名就是主的话，就主的话就是说你要遵行，你遵行主的话你就蒙恩了，也就是等于你听了主的话啊，就等于你行主的话。所以说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能够遵行主的话就蒙恩，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主所谦卑的人，能够蒙主拣选的人，那就是谦卑来遵行他的话，不要骄傲。第一就是你不要狂傲，你狂傲就完了，狂傲啊，骄傲啊，高举啊，挺这个景象啊，这些个都是骄傲的态度。所以求主怜悯给我们谦卑，谦卑到底就能够蒙恩。今天就到此了。